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市的旅游资源。每期主题节目，我们将邀请每个省的老乡们与我们一起参与，跟大家分享专属于他们这个地方的小秘密。中国是世界上旅游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已经行万里路，看遍了世界上许多的美景，却独独忘了自己家乡的美。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返璞归真，走进我们身边数不胜数的美景，以最纯正的当地人的视角，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开一幅幅家乡旅游的绝美画卷。那这一站，我们第一站应该去哪里呢？36个省市各有各的美，确实是难以抉择。但在国际化的大舞台上，我相信第一期节目聊我们的首都北京，还是能获得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认可的。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就有幸请来了这四位北京小伙和北京大妞，来跟我们聊聊他们与北京的故事。掌声欢迎 Sam、 邢文、伊蒙和宇豪。那么就从简单的自我介绍开始吧，要么 Sam 你先来。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am， 我是叶子姐的同事，也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现在呢是在华盛顿大学读大三啊，非常荣幸啊，这已经是第二次上叶子姐的节目了。
那么下一位邢文来跟我们说说吧。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邢文，然后我现在是在华盛顿大学上大二，然后平时也是负责编辑一些就是我们电台的新闻这样的工作。
对，在邀请了两位同事之后呢，另外两位是叶子的朋友了，伊蒙先来聊一聊吧。
大家好，我叫伊蒙，然后我现在在西雅图的一家保险公司做商业分析师，然后来美国已经8年。
那宇豪呢？
Hello， 大家好，我叫宇豪，我是叶子的朋友，然后我现在在亚马逊工作，来西雅图已经快将近4年了。
对，大家可能来西雅图的时间长短不一，离开的北京的时间也长短不一，从事的工作跟学习生活呢也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北京人。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你印象中的北京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从 Sam 先聊聊吧。
就是其实因为我在北京啊生活居住14年，从小在北京长大，我印象中的北京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就它有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同时也有一些特别新潮，也走在时尚前沿啊，然后也特别有那些适合我们年轻人啊去奋斗去打拼甚至去享受的地方。
哎，刚才 Sam 讲到了自己在北京这个生活了14年，那其他三位小伙伴有没有比这个时间长的呢？
有的有的，我生活了20多年吧。
20多年，那另外两位呢？
我是在北京生活了16年，然后来这边读的，来美国读的高中，在亚特兰大那边，所以我其实还待了蛮长的时间。
对，那伊蒙呢？
我是待到高三毕业18年，然后毕业高三毕业直接来这边上了大学。
那看起来原来这个 Sam 是我们这里面在北京待的时间最短的了，那么就有请我们另外三位待的时间略长一点的来跟我们先说一说。那从这个16年的行文先讲讲吧。
我对北京的印象就是因为我在海淀，从小都是在海淀长大，其实还是在北城区那边嘛，但是我的大伯大妈都是就是我大妈属于是在老北京长大，就是南城那边， 然后整体感觉就是我觉得像北京南城，而且南城要比北城大很多，但是南城就比较保留了其实北京就是老北京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包括他们说的那种北京话，其实要比我们从小在北城长大的北京人说的北京话那个北京腔要更重很多。然后我觉得我在北城这边长大，虽然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历史文化古迹啊这样的东西，也能感受到北京文化那种熏陶，但是更多的其实还是比较偏向年轻人，比如说去三里屯啊或者去 CBD 啊，有很多特别年轻的充满朝气的一些地方。
对，刚才我们行文这个简单的北京印象当中已经涉及了若干个北京的地方，如果是对北京不熟悉的小伙伴可能一会儿还反应不过来，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有时间细细来聊。那么对于在北京生活了18年的一萌来说，你是南城人还是北城人呀？
我跟行文一样，我们都是在海淀长大的，但是我们的区别可能是我从小是生活在大学校园那边，所以就是可以说是在中关村长大的，然后基本上在上高中之前应该是自己是没有出过中关村的那种，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小时候北京对我的印象就是那种很浓厚的大学校园氛围，然后包括自己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就是那一片都是跟大学相关的，所以就是特别浓厚的就是学生氛围。然后后来长大了之后上了高中，然后逐渐的去更了解北京老城区的文化，然后也特别喜欢就是就是鼓楼啊那一片，然后就是觉得那一片特别的有老北京的感觉，就是也很像就是小时候爸妈就是会带我们去就是天坛啊，然后去看北海啊，就是这种就是还是很有就是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哎，从一萌的这个介绍里，我终于感受到了一些是熟悉感，因为像这个故宫、天坛、北海，可能这些是普通这个中国民众能在这个课本里或者新闻里能读到的，算是有旅游景点的介绍了。那么对于我们宇豪来说，宇豪在这个北京生活的时间最长了，那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对，我跟他其他人可能不太一样，我一直生活在老城区，我上大学之前18年嘛都一直生活在东城。最开始我生活在那个景山公园，就故宫北门那边，然后每天上下学呢你就会能看到跟我一起就凌晨起床那帮遛鸟的老头老太太去那个景山去散步去。然后就给我的印象就是感觉北京就是特别的，用四个字形容就是规整方正，就是小到四合院大到北京城市的规划，你就感觉北京都是方方正正的。就拿北京北面为例，你看就是北二环是安定门对着三环的安贞桥，三环安贞桥对着四环的安慧桥，然后再往北走仰山桥和丽水桥，就感觉这个路啊就比较好记，走了也特别明白。然后这是我就对北京的一个印象。然后后来我就搬到那个不过也是在东城，就在那个地坛那边。然后但是呢就是我上学是在王府井，所以中间还是要路过，其实还是要路过那个老城区。然后对，所以我一想到北京就是想的是四合院那种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感觉。然后之后上大学的时候我才搬到海淀那边。对。
哦，宇豪这个算是经历了从老城到新城整一个的变化。那刚才在四位嘉宾的介绍当中呢，我也觉得非常的有趣。其实北京这座作为中国最后五代封建王朝的都城呢，是传统又大气，而且有一个老话讲，大胡同就有3600，小胡同多如牛毛鼠。不知道你们对北京的胡同有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呢？要不 Sam 跟我们说一说。
其实我对北京的胡同的印象还主要是停留在像，因为我是8年上学在王府井啊，上的景山学校，所以我在王府井那边比较熟。所以呢我们经常啊会到那个就是东华门那边，北京故宫东华门那边叫南池子胡同，是我们最经常去的地方。 要不然我们有的时候是去春游，去故宫，顺便路过那些胡同。所以我对北京的胡同最熟悉的两条，可能一条是东交民巷，一条是南池子胡同。可能我对胡同的印象就是，第一就是我觉得那种老北京那种韵味很浓，就是那种四合院啊什么的，因为在那些尤其是南池子胡同那边能保存了很多的一些四合院，但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就是在我小学的时候，那会儿那边四合院还没有就是拆迁完，还是很完整的。我有很多同学啊住在那边四合院里边，所以我对胡同的印象最深的还就真的就是四合院。
嗯，那么我们另外三位嘉宾有没有对什么胡同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还真没有，因为我没有在胡同住过。但是刚才 Sam 说他是景山校，我也是景山学校的。
是吗？这么巧，待会儿加个微信。
实在太不容易了。
学长跟学弟对吧？
对对对，
学长学长好。
行，那我们今天是一个帮大家牵线的节目了，算是。那么其实大家离开北京也是好多年了，那么不知道大家最想念的北京是什么样子的，最想念北京的什么事情，什么景点，或者说什么地方，或者每一次回家你都一定要去做点什么的呢？那今天我们就从女生开始，先让邢文跟我们讲一讲，哎，有没有什么每次回家都要做的事儿？你现在回家的频率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我现在一般就是寒暑假的时候回，然后其实更多的就是暑假吧。寒假其实偶尔有的时候，如果在这边没什么事儿的话，就会选择回去。然后刚刚 Sam 说这个景山我也特别的有印象，因为那时候在国内上初中的时候学一些课文啊，或者说什么，就是那个年纪感觉特别的文艺，然后就特别喜欢去景山看日落呀、怎么样。就是景山它是有五个就是亭子嘛，然后左右两边四个是对称的，然后中间最大的那个叫望春亭吧，我好像记得是。然后能从那个上面整个看到北京从这个日落到整个长安街上面开灯啊什么的，有的时候到节日的时候故宫也会开灯，就是特别的壮观。然后那个时候特别就是假装文艺，拿一本书去那边读一读啊，然后看看有人在那儿做摄影啊什么的，感觉特别好。
哦，这个景山是勾起了大家所有的回忆，对吧？那这个景山这个地方，我相信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要去看看，哎，地道的北京人是怎么生活的，就一定要去这儿看看了。那么你每次回家的时候，除了这个景山之外，有没有什么必须要造访的地方或者要干的事情呢？
可能就是吃吧，就是在这边其实最想的还是吃，就是国内我特别喜欢吃烤鸭，然后包括在这边其实对就是地道的烤鸭其实在西雅图也没有那么好找，然后每次回去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去吃各种各样的烤鸭，大董啊，全聚德呀，然后包括就是很多各种店里面的烤鸭我都特别喜欢。
哦，叶子一直以为这个北京烤鸭可能是给外地游客吃的，没想到这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也是爱吃这个北京烤鸭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有的聊了，等一会儿这个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相信就要请四位来评评，哎，你们心中最正宗的北京烤鸭到底是哪一家呢？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听我们的四位北京嘉宾侃大山吧。
This is 11:50 a.m. KKNW with an Amber Alert from the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The Wapato Police Department has issued an Amber Alert for 3-year-old Melody Lopez, last seen wearing a white and red striped shirt and gray leggings, believed to be with her father, Jose Lopez Madrigal, last seen wearing a dark black or gray baseball cap and with a distinct mustache. They are believed to be in a blue 1999 Honda Odyssey with Washington license plate A. N. H. 1733. Anyone with any information should call 911 immediately.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四位北京小伙和北京大妞来跟我们聊聊他们和北京的故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这四位嘉宾还没有充分体现出他们作为北京人这个砍大山的能力，我相信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气氛会逐渐的活跃起来。那么之前邢文已经提到了这个北京烤鸭，这是引起了大家共同的兴趣啊。那邢文刚刚说了有这个大董，然后有我们知道的全聚德，那不知道另外这三位嘉宾觉得最好吃的烤鸭是哪一家呢？
那我就接一下，那我就抛砖引玉啊。其实大董、全聚德，像刚才邢文说的啊，这个确实在北京是非常有名。但是烤鸭其实分挂炉和焖炉两种，怎么区分呢？就是挂炉烤鸭是那种，就是那个鸭皮比较脆，可以蘸绵白糖吃，哎，一定是绵白糖啊，就是蘸绵白糖吃的这种叫挂炉烤鸭。但是呢，北京还有很著名的其他的一家叫便宜坊，这个是就是焖炉烤鸭。焖炉烤鸭呢是皮和肉一块片下来，然后卷饼吃的，这叫焖炉烤鸭。焖炉烤鸭这个皮呢是不脆的，所以呢，我是比较倾向于像是大董，这是我当时很爱吃，但是便宜坊其实我也觉得特别好。全聚德小时候吃的比较多了，所以觉得还行吧。但是其实要我个人而言呢，就是我自己对于烤鸭每次回去必吃的应该是几乎是一顿挂炉烤鸭，可能就是大董。大董那烤鸭还是果木的，有果香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便宜坊，便宜坊是焖炉的。对，
哇，这个今天知道了原来这个烤鸭分两种啊。那不知道这个一萌跟宇豪是怎么理解的呢？
Sam 这个说的烤鸭感觉非常专业啊，其实我每次回去也就吃吃大董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吧，这烤鸭稍微有点油腻，所以呢我不太适合经常去吃，我可能大概一月吃个一次就差不多了。但其实我一般回去最想吃的就是那个老北京铜锅涮羊肉， 就那种炭火点那种，
嗯，
就点上一盘羊肉，你再配上点什么炸灌肠，然后蘸那个蒜汁儿，然后最后再来一瓶，再来一瓶那个北冰洋汽水。
北冰洋
的，哇，那你这太爽了，那简直就是夏天吃，真的特别爽。
嗯，哎，不知道你刚才讲的这个涮肉，是我们理解的类似于这个东来顺那种吗？
我对，差不多，但是就是那种，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老北那个铜锅，就是黄色的那种锅。
有一尖儿的那种，
有一尖儿，然后下边是往里搁煤炭的，对，它不是像咱们就现在经常吃的像豆捞那种电磁炉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拿火烧、
哦，
对，它是煤炭烤出来的，嗯。
哦，一定要用原来的煤炭，哎，这个非常的有趣，这个是不是只在北京能吃到呀？
这个倒未必，但是在北京，人家就我记得就我小时候吃这个铜锅涮肉讲究是清汤，就是汤里不能放特别多的这调料，不然咱们这光放火锅底料来涮这不行。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那些老字号，像牛街那边那些老字号啊，像聚宝源这样的老字号，就是我们当时吃的时候都是清汤，就是那清汤几乎就是水或者是加那种比较淡味的有鲜味的清汤，然后下这个羊肉是最好吃的，还是那手切的，反正我个人认为。
对，手切羊肉，然后清汤里搁点枣啊，然后葱什么的，
搁点葱什么的，对，
就完了，嗯，
然后就很淡的那种汤。
哦，这个宇豪介绍的这个铜锅涮肉真是非常非常的地道。那一萌呢？你喜欢的烤鸭跟铜锅涮肉分别是哪一家呀？
我喜欢的烤鸭，最近回国的话，我吃四季民福比较多。就是这也是最近几年北京除了大董以外比较火的一家烤鸭店。然后铜锅涮肉的话，其实我还真有一家我非常喜欢的，但是我就是记得住地儿在哪儿，但是不记得名字，就是在那个南新仓那边有一个新开的，专门做老北京铜锅涮肉的，然后我之前无意间去，然后就觉得还挺好吃的，然后就每次回去都会去，但是就是不记得名字。然后
这个时候很多时候这个最地道的美食总是只知道大概在哪儿，但是不知道它具体的名字，但是一定是好吃的。
对，然后我觉得烤鸭这个东西，你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一家北京人不一定每次吃烤鸭都会去什么全聚德呀、大董啊、四季民福啊，我觉得每一家应该都有一个自己口袋里的那种家常式的比较亲民一点的烤鸭店，就是不是那种特别就是做的那种特别的精致的那种，就是那种比较偏
家常的比较多，老字号可能您家转角街边就能买的那种是吗？
对，就是有一些在家旁边的那种，不是那种老字号的那种，嗯，也不错。就是嗯，对，就是如果就是家里有人来做客的话，可能不会去那儿，但是如果自家人吃的话，可能会选择去那边。
哎，对，这确实每个地方的特色菜可能街边就能买着。那么之前在节目当中呢，邢文已经跟我们聊了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他最想念的是北京烤鸭。那对 Sam 来说，你最想念的是什么？有什么是每次回去一定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其实我因为从小在东城这边长大嘛，就是属于在城里的，所以我对城里有的小吃还特别喜欢，尤其是卤煮和炒肝。哎，这个卤煮是从小到大都是特别喜欢吃的，所以每次回去几乎都得是来碗卤煮，或者是早上啊，就是一定是早上，然后去弄个炒肝包子什么的，这是我特别喜欢吃。但是卤煮其实很多就是外省的朋友可能没法接受，因为那卤煮里边可能就是动物的内脏会多一些，像有些小肠卤煮我觉得不错，然后里边可能有点肺头啊，有点炸豆腐啊，然后还有死面的，切这个虽然死面的半发面的火上，哎，切完后来这么一碗，然后吃的时候就用这个筷子然后这么一扒了，哎，早上就这么一碗，其实就能盯到大概中午，这是我特别喜欢吃。但是比较好吃的卤煮，其实现在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好吃卤煮都是路边摊比较多，但是这个因为啊现在这个饮食健康第一，所以有的这个老字号卤煮老字号还是不错的，像地安门那边我记得小长城嘛，这个还是不错的。然后爆肚也还挺好，就是可能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北京小吃。
哎，你说这个卤煮可是触到我的知识盲区了，但我相信其他的三位嘉宾是应该有同感的。那么另外三位要不要聊聊这个卤煮，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呢？
我 就是超爱吃卤煮，但是现在就是觉得回去想吃碗正宗的卤煮太难了。基本上你如果不去老城区的话，基本上是吃不到的，就是做的人越来越少，包括刚才下面说的小长城。其实以前小长城很多家分店，然后最近几年也逐渐关掉了，然后反正就是还挺可惜的。
那另外两位嘉宾对于卤煮这个有没有什么自己想聊一聊的呢？
你先说。
我说我很惭愧，我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从来没吃过卤煮，炒肝什么的我倒吃过，从来没吃过卤煮，下次回去一定试一试。
哦，刚才那些地方你记下了吗？行文，下一次回去一定要去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小长城，对吧？
小长城，对，那个还是我觉得是比较正宗。但吃卤煮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就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这个动物里边的内脏，这尤其是这个肠和这肺头，就新鲜不新鲜。如果要是发苦或者发酸了，一定这碗就不要吃了，因为动物内脏是很难收拾干净，所以我还是那个饮食安全第一，真的。
那刚才宇豪一听就对这个卤煮有话要说，那现在跟我们讲一讲吧。
其实卤煮跟炒肝我其实吃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如果说早餐的话，我一般会去吃那个咸的豆腐脑，然后配上个什么糖油饼或油条，再加一个煎饼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比我吃卤煮要舒服一些。我还是比较喜欢吃什么就这种早餐的话。
哦，北京的早餐听起来是非常的丰富啊，既有我们刚刚讲到的卤煮，也有讲到这个咸豆浆。哎，其实本来在节目的后期呢，我是想让我们四位嘉宾给大家推荐推荐他们最喜欢的几样美食的，没想到呢在节目这个到了中段，这个大家就纷纷忍不住先聊起美食来了。我相信离开家乡很多时候真的怀念的就是家乡那股味道，家里做的那个味道，正宗的味道在外面真的吃不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欢迎一萌来跟我们聊聊，哎，每次回到家乡你最爱做的事情，最想念的是什么呢？
我每次回北京，我其实跟刚才那个话题有点像，就是我每次回北京下了飞机第一件事儿，趁着我还有时差，我一定会去早餐店，就是去吃一碗羊大汤或者豆腐脑配上糖油饼。然后对，但是就是你一定要起得非常非常早，不然的话你豆腐脑吃不上了。就比如说我已经连续两次回北京没有吃上豆腐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次去都在我前面就卖完了，然后但是能吃到糖油饼也是很开心的。然后其次就是我每次回去，因为朋友们大家都同龄人嘛，然后如果去约出去逛街啊什么的，然后大家可能会去约就是三里屯那边会比较方便。然后如果想去个小酒吧听听音乐啊，我们可能会去鼓楼后海那边。然后基本上就是回北京的话，我基本上每次回去基本上这三件事情我都是要干的。对，
这个听起来北京的早餐业是四位公认的非常丰富，这个吃喝玩乐各种娱乐设施夜生活在北京也是相当的丰富了。那么不知道对我们的宇豪来讲有什么是必要做的事情呢？
那回家就是假如说只给我一天在北京时间，我早上一定就跟一鸣差不多要吃那个豆腐脑跟油条，然后最好再来个煎饼，就像我刚才说的。然后中午呢我可能会去吃个什么涮羊肉，铜锅涮肉这种的，叫上个同学朋友什么的，因为其实在这边很难见到就是在北京的那些朋友，回去一趟也不太容易。然后下午呢我可能会逛逛稻香村，买点什么点心，最爱吃那牛舌饼，我不知道你们应该也经常吃我估计。
对对对。
对，还有很多其他点心，然后对，然后这个买上可以第二天早上吃，对吧？然后晚上呢我估计就去大董吃个烤鸭，这一天就特别的带劲。
这一天完美。你们这一天能吃四顿也是足以体现对家乡的爱了。哎，那么想问宇豪最近一次回北京是什么时候呢？
我上次回是今年春节，不过不是因为新冠疫情，然后 我在那个中美停航之前就回来了，其实我本来计划待一个月的，但是就回去一周，也是很可惜。再往前，我就是18年了，再上次回，然后再往前就是15年，我还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了，所以
回家的频率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对对，我毕业以后就是工作比较忙，就有3年没有回北京。
对，那我相信回去之后也会感受到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
哇，真的。
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请我们的4位嘉宾来聊聊，哎，这么多年不回国，回到家乡到底感受到了哪些变化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四位嘉宾已经热火朝天的给我们介绍了各种北京美食，尤其是这个北京早餐啊，而且他们也感慨到呢，其实回家的频率并没有太高，特别像我们宇豪刚才讲到，其实这个出国若干年回去也就2-3次而已。那么就想请我们宇豪，因为记忆最新鲜了，来跟我们聊聊这么多年觉得现在回去北京的变化到底在哪儿呢？
对，我就是咱就说从15年到今年2020年这5年间，我觉得变化最大的就是这个相当就是支付方式。其实我上大学那会儿，大概10年初那会儿，大部分吧还是说实话以现金为主，刷卡都少，可能我比较老土，但是确实是这种情况。然后呢，但是这5年过去，我发现现在已经没有基本没有人用现金了，你别说去那个超市啊什么下馆子吃饭啊，你不用现金，是微信支付。你就算去趟小卖部，我都得让那个大爷教我怎么用那微信支付。这我就觉得现在真的生活，包括坐地铁啊、公交什么的，都是用那个微信支付。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变化，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送餐，虽然其实之前北京送餐也非常的就是这个丰富啊，然后及时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最近真的是更加丰富，基本你在家里你能吃遍北京城。然后我听说还有专门那种 app， 就是他就是找一人帮你去排队买你想吃的东西，然后你再多给了一些跑腿费就可以。对，
那就等于是足不出户就能尝遍北京美食了。哎，那刚才突然间想到你们说这个吃不上豆腐脑的早餐，这回是不是也可以都解决了呢？
关键你得早上能起来去点那个订餐。
既然已经讲到这儿了，我们就让 Sam 来聊聊，哎，他最近一次回北京是什么时候？因为之前其实我跟 Sam 也合作了一期节目，他还在这个做了相关的这个北京美食的相关的报道呢。
对，是这样，因为其实上次我跟叶子也聊的很多，更多是关于北京美食，包括我是，我是今年的，我是去年的八月份啊，2019年8月份就是回了趟北京。其实我更想今天我更想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就大家现在都著名的三里屯工体，说这个全中国甚至世界上都是著名的三里屯工体，实际上那个也就是这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我小时候三里屯那边包括工体，那会儿工体就是一体育场，什么都没有，那会儿还没有太古里大楼呢。但是现在呢，就是等于过了，像现在已经过了快十年了吧，整个那边就已经变成了叫酒吧啊、夜店，可能亚洲最大的夜店、酒吧，各种各样奢侈品消费啊什么的。所以还有什么喜茶的黑金店，对吧？其实，所以我觉得整个的三里屯太古里那边的变化，等于是我从童年一直见证到现在，这挺有感慨的。
就变成了一个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突然变成全国这个时尚中心了，感觉引领整个潮流了。
对，真的就是从一个原来是一个特别不是很起眼的社区，其实原来工体就是体育场，然后以前有时候去那看个国安踢球什么的。但是呢，其实这就是可能真正变化是从我上初中开始吧，就是2012年2011年左右，从我上初中开始，其实那边就开始就是蓬勃的发展，然后一直发展到了今天，所以这时间还是真的还是很快的。
对，十年足以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朝气蓬勃的发展了。那不知道对行文来说，最近一次回北京有哪些感受呢？
我最近一次回北京是就是12月份的时候回去的，是这边圣诞节回去的。也是感觉就是市中心那一片发展很快吧。其实就是包括后来出国读书了之后，就对，好像国内的发展没有去就是频繁的去了解那么多，然后突然一回去，我感觉我在出国的时候好像就是市中心那边最高的楼还是国贸啊什么的，今年回去突然发现建了一个特别高的叫做什么
中国尊，
对对对，从老远就能看到它那个楼，就是楚天楚地的待在那儿，所以我感觉就是没想过北京还会再建这么高的楼起来，也蛮惊讶的。
对，所以从建筑上其实也可以感受到那种日新月异的变化。那对伊蒙来讲，上一次回国是啥时候呀？我们的伊蒙在线上吗？可能我们这边
的在，对不起。对，我上一次回国大概应该是去年10月份，但我那次没有回去太久，但是那次我去了一个地方还让我挺意外的，就是新开的王府中环。就是在以前我们去王府井包括小时候都会觉得那是个旅游区，然后就很乱，但是这回去然后还是我爸带我去的，然后王府井跟前门那一片然后都被重新规划的特别好，然后老城区的文化跟现代的商业街结合的特别好，新的购物中心既有传统文化的建筑感觉，然后也不缺乏年轻人就是想要去购物啊吃喝喝的那种需求，然后衔接着前门的话有很多老字号可以逛，然后我觉得那一片还让我挺意外的。对，
也算是这次发现了新宝藏了，对吧？
对。
那我们今天讲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你们的家乡菜，包括日新月异的变化。其实我是这儿唯一一个这个北京以外的人，我来谈谈我对北京的一个印象，可能最多的就是北京人跟北京话了。这个北京话对我们来说真的太难了，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理解外省人眼中你们认为的这个北京话和普通话呢？那要么从这个 Sam 先讲起，你也是我们电台的主播嘛，对语言方面肯定是颇有造诣了。
对，这个其实是北京人比较痛苦一点。大家现在都说北京话跟普通话的区别，就是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北京人就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去中国传媒大学考那普通话的那个一级几等的考试，北京人能考到一级一等就已经很不错了，真的。这是我的感觉。
而大家不是都说这个北京话就是普通话吗？
不是，其实北京话里面很多吐字那个儿化音，北京话最我觉得最有特点两个，一个是吐字的儿化音，还有一个就是吃音，有时候可能就是这个舌头比较懒，或者什么时候可能就是会吃音，然后这个儿化音再一重，这完全就不是就是普通话播音的要求。实际上就这也是我一直很努力在克服一点，那今天作为嘉宾所以就放松一些。再所以北京话和 整个的这个普通话还是有很多区别的，包括很多北京的方言的运用，比如说我们哪儿，比如就是很，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北京人经常喜欢说是哪儿村了，冬天的时候有人说这个村了，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北方方言，尤其是北京方言的一个用法，因为一般村了指的就是可能在国画的时候画国画画山的时候，可能那个这村一下，就整个就是整个那个颜色的变化。在北京呢，就这个话叫皴了，就比如说这手这儿要起皮了呀，可能要抹油啊，这北京人就管这玩意儿叫皴。哎，
今天学习到了新知识啊！不知道另外三位嘉宾对这个北京话有什么理解？要不邢文聊聊？
嗯，我觉得我现在说话其实就是，因为身边其实北京的同学也没有很多，然后要跟北京人在一起。就是聊一段时间聊热或者之后才会那个北京腔会重一点，我觉得北京话更多的很多时候就是一种说话的状态，就是一种你要很放松的时候说话，然后也是咬字不是很清楚啊什么的。然后刚刚说这个村了，我也就是特别的有印象，然后我之前跟我一个福州的朋友讲，就包括讲下巴，然后我们可能管它叫下巴科什么的，他们就不太能听懂这是个什么东西。
哦，这个哎非常有趣，这个用语。哎，那我想问问邢文，那另外这三位嘉宾如果我不介绍他们是北京人，你能听出来吗？
能啊，就是说第一句话就能听出来北京腔。
说第一句话就能听出来。那一萌你能听出他们三个人的这个北京腔吗？
嗯，挺明显的。
还是挺明显的。那你是怎么看待北京话跟北京人？
北京话就是，我是觉得我无数个外地朋友模仿北京话，但是没有一个一听就露馅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嗯，就是北京话最常见的，大家都以为是儿化音很重，但是我觉得北京话最明显的是吞字儿，就是抹不开嘴，懒得张口。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就是基本上能不张嘴说话就不张嘴，所以我觉得，嗯，就其实说北京话是标准普通话，我也不是特别那么认为。就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说洗涤灵，但是我也是近几年才知道，就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洗涤灵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洗碗精，但是我们从小就叫洗涤灵，就是嗯。
很有地方特色，对吧？
对，就很多事情你在北京你说习惯了，你不知道那个是方言，但是你来外面生活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别的地方的人不这么讲。
哎，那对我们宇豪来说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哎，原来外省人不是这么叫，不是这么喊的呢？
我还真没有特别，但是我先说我的这个北京话，因为我在北京生活时间很长，所以我基本上我跟甭管是哪个省人说话，我都是北京话。我特别羡慕那些北京人能来回切换，说切换成普通话，切换成北京话的，我完全做不到。我一直永远都是北京话。然后再说刚才一萌说一些就是模仿北京话，其实我觉得北京话没有那么好模仿，尤其吞音就很难。第二就是儿化音。你加的不好吧，反而就弄巧成拙，就是听着就特别不对劲儿，所以还是得真的是在北京至少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去感受什么地方应该去吞音，什么地方应该加儿化音，这个是真的是就时间积累下来，而不是说我光模仿有点困难。
对对对，转眼呢，我们今天节目都快接近尾声了。其实很感谢我们四位嘉宾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嗯，作为旅游节目嘛，我相信这个外地人去北京啊，就想体验最地道的北京人的生活。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美食因为我们已经推荐过了，就想在节目最后请大家推荐景点。哎，什么是你觉得最能代表北京，或者你觉得非常小众，一般人去旅游不一定能看得到的地方呢？那我们还是从这个 Sam 先开始给我们做个亲情推荐。
景点其实我就想讲，这次我们在就是北京，我就是去一个以前不是很起眼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北京坊，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就在宣武门，就在宣武区，就是离大栅栏那边不远，前门大栅栏那边不太远，那个地方叫北京坊，那里面有很多比较小的私房菜馆，然后其中有还几家还是这次上榜的这北京美食上榜米其林， 所以这个地方叫北京坊啊，就是离像正义路啊，像整个这个长安街那边都不远，在大栅栏那边。所以这个我是请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很综合啊，就是有购物，然后有很多这种私房菜馆，比较小众，然后可能比较文艺一点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刚刚开啊，好像是18年还是19年刚刚建好营业的。那这次我也是啊，因为有朋友介绍，所以我也是去转一圈，感觉还不错。
哎，不知道另外三位嘉宾知不知道北京坊这个地方呀？
还真不知道，
还真不知道。
好像跟我说的刚才那个地方好像是同一个地方，但我可能记错名字了。
哦，那看来这真的是
也是跟前门边连着的，对，那边挺好的。
对，好，那接下来这个行文来给我们推荐一两个吧。
我应该就给大家推荐景山吧，就是一般大家都会比较偏向去故宫，但是我觉得其实去了故宫就一定要去景山，因为景山其实还不像故宫，因为所有人基本上来北京旅游都要去嘛，所以在故宫一般特别的挤，人挤人啊什么的，你感受不到真正那个气氛。但是景山其实要比故宫人少得多，然后到山顶，然后去看一看北京，能够感觉到北京整个那个文化气息。所以就是如果你去了故宫的话，来北京就一定要再去一下景山。
对，景山今天提到的频率很高，想必是一个这个外地人去北京想要体验地道北京生活一定要打卡的地方了。那一萌除了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前门的这一块之外，你有没有其他的亲情推荐呢？
我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音乐，所以你如果在北京的话，我比较推荐鼓楼那边，因为鼓楼那边是现在很少有的，还能逛得到胡同啊，然后胡同里面有一些酒吧，然后有一些咖啡厅，然后还有很少量的现存仅有的唱片行啊之类的，就是你能在里面感受到比较浓郁的老城区的文化，然后在里面走一走，然后里面还是有很多大爷大妈坐在胡同门口聊天的。对，
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小众清新并且有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文艺地了。那不知道我们这个宇豪要推荐的又是怎么样的地方呢？
对，我不太知道这种比较秘密的地点，但是我要是给一个外省人推荐来北京旅游的话，我肯定会推荐故宫。就是你可以从南门午门进，然后北门出，北门出了就像邢文之前说的，就直接进景山，景山登完在山顶可以俯瞰整个故宫。然后呢，你从那个景山下来，你就直接到旁边那北海是吧，然后划个船。划个船如果是春天是最好的，这样可以欣赏旁边就是岸边的那个柳树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就估计差不多就到晚上了，晚上呢可以到后海，就在旁边，然后呢南锣也可以，南锣鼓巷也可以，然后吃个什么烤串啊，再来两瓶啤酒，或者你到酒吧转转啊，就非常爽。
刚才我们宇豪用最简短的语言把你应该去北京过的一天的生活都给安排好了，再加上之前这四位嘉宾介绍的这个北京早餐，我相信这一天吃喝玩乐全部都安排好，就差安排大家住在哪儿了。我相信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再请四位嘉宾来聊聊，哎，去北京旅游应该住在哪儿，去北京旅游应该买点啥，这相信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关注的。那么今天因为节目的时间有限呢，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没有一个冬天是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我相信这是2020年冬春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了。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人改变了旅行计划，不再走出自己的城市，即使在城市中呢，也可能不出门。但我相信随着现在疫情的好转，许多北京人也出来继续展望自己城市的美好了。那很多人像叶子一样的外地人呢，我相信终有一天有机会再去我们的首都看一看。那么相信今天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倾情推荐了这么多好玩好吃好喝的地方，我相信能给听众朋友们些许的意见。那么下一次去北京的时候，记得再打开我们电台的节目收听一下，或许能给你一丝的灵感。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四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谢谢各位，晚安。
大家晚安。
晚安，晚安。
大家晚安，那就跟我们的嘉宾之后北京相会吧。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